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5日星期一，教会纪念圣雅各伯宗徒。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播送一组东南亚教会的消息，然后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中国各地教会遵循圣言教导和愿你受赞颂通谕，推广重简戒奢。香港教区祈祷宗会举行感恩圣祭，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台湾十二寮天使教堂让圣物重现光辉。柬埔寨天主教会迎来首位布农族司铎。越南北部教区古丽堂区府祭回应司铎圣召。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信仰通讯社消息，耶稣在显五饼二鱼的奇迹后，叮嘱门徒们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中国大陆各地教会团体遵循福音的教导以及教会训导，特别是教宗方济各倡导保护共同家园的通谕，愿你受赞颂，响应中国五大宗教信仰团体发出的呼吁，重简戒奢。一个月前，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新教联合发出关于重简戒奢的共同倡议，天主教会积极响应，抵制贪大求奢、窃教敛财、铺张浪费等有损教会形象的不良风气，弘扬勤俭节约的教会训导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7月8日，陕西天主教神哲学院举行了重简戒奢教育活动座谈会，修院常务副院长李景喜神父表示，根据天主教会的传统精神，崇尚节约、珍惜万物、清心寡欲、履行仁爱是每个基督徒的光荣使命。有圣经为证，耶稣在显五饼二鱼的奇迹后，告诉门徒们把剩下的碎屑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邀请大家自我反省，查找不符合身份的商业化行为，建筑贪大求奢超标行为，教职人员借教敛财行为，活动铺张浪费行为等不当行为。教会要求每一名教友要学习耶稣的博爱精神，与贫弱的人分享自己的所有，倡导廉洁公正、神贫谦逊，教职人员公开宣发神贫愿，信众善度简朴仁爱的生活，敦促大家时刻牢记耶稣的教导，积财于天，追求真正永恒的幸福。与会者充分认识到，天主教信仰告诉我们，万物是天主所造，他赐给人类共同生存的资源，任何人不应贪占浪费，而造成他人的贫乏。教宗方济各更在2015年颁布的关于保护共同家园的通谕愿你受赞颂中强调，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种环境之战以及环境挑战的人性根本因素，这些都关系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而教宗本人更是身体力行，生活方面朴素简约，给我们基督徒树立了好榜样。最后，李副院长鼓励大家要从日常生活中节约水电等资源的一点一滴做起，养成简朴节约的好习惯，树立良好教会形象，扩大修院的社会影响力。 目前，上海、四川乐山、内蒙等地教会团体也开展了促进重建祭社活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教区主教孟清禄蒙喜强调，重建祭社是天主教健康传承的生命线。香港公教报消息，香港教区祈祷宗会于7月首主日在天光道浸教之友堂举行中英文双语感恩圣祭，特别敬礼耶稣圣心，由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主理。祈祷宗会总会神师包天浩神父及浸教之友堂分会神师张子昭神父共祭。当天参礼者众多，会员分别来自香港教区6个分会，浸教之友堂、圣德丽萨堂、善导之母堂、圣伯德堂、西环圣母玫瑰堂和屯门圣马窦宗徒堂，及7个英文团体，合共13个分会。弥撒也庆祝10名新会员加入。周守仁主教真挚幽默的双语讲道感动了中外的会员，信友在充满前进及喜乐的气氛中参与礼仪，一同为宗会及耶稣圣心节祈祷。祈祷宗会是天主教普世团体，分别遍布全球5大洲，在香港有数以百计的本地和菲律宾籍的会员。会员为教宗每月托付给教友们的代祷总意向和传教意向祈祷。本月的总意向是为老年人祈祷。老年人是一个民族的根源与记忆，祈愿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能帮助年轻人怀着希望及责任感展望未来。天主教周报消息，台湾新竹峨眉乡的12寮天使教堂因着教友迁居停用了40多年，近年有教友及神父将美国圣堂已停用的镇堂之宝艺术品安装到12寮天使教堂内，让它重现昔日光辉。天使教堂于6月举行修复落成及祝圣弥撒，营运教堂的天主教天使教堂基金会宣布，教堂将再次推动扶传工作及文艺活动。12寮天使教堂兴建于1963年，是新竹教区最早期的教堂之一，由美国马利诺会马觉明神父管理，他扶弱济贫，为青年播下福音种子，为1980年代农业没落，青年往外闯担任工人，信友四散，至教堂最终停用。新竹教友深受马神父的传教工作感动，发起项目复兴12寮天使教堂，参与其中的新竹教区丁松青神父前往美国家乡，取得纽约教区宗教文物遗产管理中心的同意，将当地停止服务的圣堂的百年天使彩绘玻璃及圣母加冕礼油画领回台湾，再安装于新竹12寮天使教堂内。复修工作团队经丁神父细心指导，将天使彩绘镶嵌于玻璃窗，并把12封守护小天使安置在教堂的窗户，即在至圣所的两侧放置2对大天使，使每扇窗均有天使的身影。修复后的圣母加冕礼油画犹如天堂的未来景象，陪伴到来朝圣的教友向圣母祈祷。修复过程的最大挑战是圣母油画尺寸巨大，长 4.8 米，高 2.4 米。裱背及翻转工序需要6个人一起控制。修复师也将破损部分移植缝补，让他们在他乡的圣堂内延续新生命。修复落成即祝圣弥撒上，发起人致辞时分享愿景，期望在当地兴建钟楼及服务中心，延续当年传教士的扶传工作。信仰通讯社消息，柬埔寨天主教会隆重庆祝首位布农族青年竞夺。 在传统音乐舞蹈伴随下，盛大的游行队伍伴随着天主赐予的恩典，布农族青年司铎本伯洪神父表达着无尽的感恩和喜悦之情。新铎表示，我将蒙召服务，为教友们献身，将天主的圣事带给大家。金边宗座代牧区宗座代牧史密特·霍斯勒主教主持了隆重的进铎礼仪，喜悦地表示，山区的福音宣讲终于有盼头了。6月29日，圣伯德禄圣保禄宗徒瞻礼之际，祝圣仪式在位于柬埔寨东北部的旁占省蒙多基里地区布斯拉团体的圣希者若翰堂隆重举行。这里距离首都金边500多公里，是布农族聚集区。在这里土生土长的本伯洪神父表示，天主召教了我，拣选了我为团体服务，天主借着主教降服了我，赐予我未来服务于教会的力量。讲道中，施米特·霍勒斯主教指出，圣伯德禄和圣保禄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在圣神指引下宣讲福音，追随天主的意愿宣讲耶稣基督，满怀着信德实现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永生。宗座代牧还借此机会勉励在场共计的柬埔寨三个教区的52位司铎接纳新铎，为新铎树立榜样，善度团体友爱生活，做真正的耶稣基督内的家庭，与天主合一，指出了司铎生活的特点，感谢新铎完成的圣召历程，感谢柬埔寨公教大家庭，并宣布金边宗座代牧区圣维亚内大修院将在9月迎来三名新执事。本伯洪神父是第10位在柬埔寨服务的本级司铎，他表示，我渴望与身边的人分享福音喜讯，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耶稣和天主之爱。圣希者若翰团体共有15个布农族家庭，都是在柬埔寨内战期间逃到越南时皈依天主的，并在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和志愿者的影响下灵洗入教，后来重返柬埔寨。今天这一团体共有300多名教友，绝大部分人牧农。堂区的一名女青年选择了度奉献生活，成为一名修女。听雅舍消息，来自越南北部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教区的数百名堂区辅祭，透过培育活动增强他们对辅祭职务的热忱和在未来对司铎圣召的回应。法眼教区68个堂区11岁至18岁的辅祭于7月11日至12日在宁平省发愿的圣保禄修院参加了由教区修生及圣召委员会举办的特别聚会。领导委员会的麦文冯神父表示，这项一年一度的活动旨在鼓励本地辅祭成员参与圣召培育，为他们提供训练信仰生活的机会，让他们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学年结束后互相交流，享受一个充满乐趣的暑假。麦文冯神父呼吁辅祭们效法萨穆尔的榜样，迅速回应天主的话。他说，天主召教我们成为司祭，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他生活在一起，来到我们的兄弟姊妹们的身边，安慰他们，给他们带来喜乐。神父还教导他们如何透过对奉献生活的热诚，积极回应天主的召教，热心侍奉弥撒，能善度独身生活和服务他人中寻找圣召。麦文冯神父说，当地教区神父、修会人士和家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帮助辅祭们认识他们的圣召，与他们同行，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并让他们熟悉修道生活。一些辅祭向神父提出了关于司铎圣召的疑问和担忧。在为期2天的聚会中，他们一起踢足球，进行音乐表演，在圣体前做太泽祈祷，参加教理问答比赛，以及参与由20位神父共祭的弥撒。 一位代表所有参加者的男孩说，这次大型的宗教聚会在他们中间播下了修道圣召的种子，他们感到非常兴奋。有很多当地的神父曾经也是当地堂区的辅祭。今年四月，兼任发言教区宗座署理的胡志明市总教区远能总主教为该教区祝圣了11名执事，预计他们将在年底进铎。伊苏会士于17世纪初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基督徒团体，现时发言教区共有135名神父。已故的远巴东主教是越南首位本地主教，他于1933年成为该教区的主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阿哈布和他的百姓抛弃了上主的诫命，顺从巴尔邪神，为此厄里亚先知除了大声疾呼他们要改邪归正外，还与假先知巴尔进行了较量。在厄里亚先知所行的奇迹中，加尔莫尔山上的奇迹场面最广大，情节最完备，传说的内容也最明白地指出了先知的使命。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谈谈加尔莫尔山上的奇迹。列王记上记载，阿哈布一见到厄里亚，便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聚集了那些先知，一起到了加尔莫尔山上。厄里亚走向全体民众面前说，你们摇摆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如果上主是天主，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如果巴尔是天主，就该随从巴尔。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厄里亚对人民说，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巴尔的先知却有450人，请给我们牵两头公牛犊来，他们可任选一只，剖分成块，放在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放在木材上，也不点火。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民众回答说，你这话说得很好。厄里亚对巴尔的先知们说，因为你们人数众多，你们应该先挑选一只牛犊，准备好，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只是不要点火。他们即将人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预备好，从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尔的名字，说，巴尔，运营我们吧。但是没有声音，也没有答应，他们就在自己所筑的祭坛旁跪下，又起来跳个不停。到了中午，厄利亚嘲弄他们说，你们再高声喊叫，因为他是神，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或者他暂时隐退， 或者正在外旅行，或者他正在睡觉，必须把他叫醒。他们遂更高声喊叫，照他们的习惯，用刀用枪割伤自己，直到全身流出血来。过了中午，他们仍继续狂喊乱叫，直到晚祭的时候，但仍然没有声音，也没有答应的，也没有理会。厄利亚对全体人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全体人民便都到他那里去。厄利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坛，依照雅各伯子孙的支派数目，取了12块石头。这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对他说过，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上主的名筑成一座祭坛，在祭坛四周做了一个水沟，可容二色阿谷种。把木柴放好，将牛犊剖分成块，放在木柴上，然后吩咐说，盛满四桶水，倒在全燔祭和木柴上。他们就这样做了。他又吩咐说，再倒一次。他们就再倒了一次。他再吩咐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了第三次。水沿祭坛四周奔流，沟里满了水。到了要奉献晚祭的时候，厄利亚先知走近前来说，上主亚巴郎、伊萨格和以色列的天主，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天主，我是你的仆人，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上主，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真天主，是你叫他们心回意转。于是上主的火降下，焚尽了全燔祭、柴木、石头和尘土，也烧干了沟中的水。全体人民见了，就匍匐在地说，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圣经记载中，厄利亚走到全体民众面前说，你们犹豫不定，模棱两可，要到几时呢？如果上主是天主，你们就该随从他，如果巴尔是天主，就该随从巴尔。厄利亚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意思是，我的天主是亚威。厄利亚先知的使命就是教训人们，在宗教问题上不能犹豫不定，模棱两可。真神唯一，在旧约圣经中，天主告诉梅瑟说，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不可制造任何偶像。在新约圣经中，圣保禄宗徒更强调和发挥同一的教训说，弟兄们， 我这为了主而被囚禁的人要求你们，行事为人务必与你们所受的宠照相符，凡事要谦逊和蔼忍耐，以爱心彼此担待，尽力以和平作为联系的力量，保持圣神所赐的合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我们相信，在我等主基督和他的敬佩教会之间，常是同一圣神治理我们，引导我们获得救恩。圣依纳爵·罗耀拉。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30.82公尺9735千赫，40.46公尺7410千赫，50.12公尺598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每天的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 /ZH。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